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欢迎大家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今天我们特地邀请了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陈芳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从外交制度重大议题全面解析台美关系》。我们从书名就知道，它的重点就是台美关系。而且如同我们这本书的封底提到，我们总是在谈论美国，但真的了解美国吗？台湾的命运又为何始终与美国息息相关？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来请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美国台湾观测站的代表陈芳宇老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这本书是由美国台湾观测站的成员共同撰写，那陈老师在书中也贡献了不少的篇幅。我们可以先向听众朋友们介绍美国台湾观测站的成员大概有哪些人，还有你们大概在做哪些事情吗？
好的，我们目前呢是一个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的 NGO。 那我们的成员呢，最主要呢是从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群台美人。台美人的意思就是说住在美国工作或读书的台湾人。那这群台湾人有包括的政治学的博士生，哦，不是我，另外一位伙伴，政治学博士生、工程师、律师等等一群人。一开始他们去写的是 G0V， 也就是开放政府的这个专案。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要去开放美国国会里面跟台湾相关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想要去把美国国会里面所有讨论到台湾的事情都把它开放出来，写一个网站，然后写一些 code， 然后去把它挖出来。但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做法，因为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美国到底在讨论台湾的什么东西，所以呢，这群人就继续的想说，那我们要继续把东西写多一点，我们要去看美国国会里面有哪些国会议员，他们提出了哪些跟台湾相关的法案等等，然后就继续的写下去。那我是在2018年左右加入，就是被刚才说到的这个政治学博士生呢找我去，因为我们是政治学研究者嘛。那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华府华盛特区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贡献一些比如说对于美国的白宫啊、国务院啊、外交体系的东西。我们其实一开始的名称叫做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专门做国会，可是从我加入之后，还有陆续的其他伙伴加入之后，我们的守备范围就慢慢的扩大，所以我们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就把国会两个字拿掉，变成美国台湾观测站。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好，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等等。
那其实有发现说，我们这本书也正如刚刚老师提到的，他介绍了非常详细的美国的政治制度跟立法流程，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到底在政治运作上面在做哪些的事情。但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啊，假如说是一个完全一无所知的人，有时候看那整个立法的过程、法律条文的描述或一些关键名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比较有一点距离感。当然如果像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直接用交谈的方式，大家会比较容易进入啦。但如果我们今天要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读者来介绍这一本书，老师觉得最重要的论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可以让人家一听就知道说，哎，我们一定要很在意美国？
其实我们团体成立的目的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台湾人能够了解美国，以及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了解台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命运啊，其实从1950年开始啊，就跟美国是息息相关。在1950年以来，就是韩战爆发以来，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啊、经济的援助才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发展到现在。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书名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的反面来看，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花了一整本书来跟大家讲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要，包括美国跟台湾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为什么这个又这么重要？这就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又有直接的相关。现在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开始转变成一个竞争的关系。那川普也发起了所谓的贸易战啊等等，美国跟中国从原本有点像是盟友之间的角色，到现在算是一个对抗的角色。那台湾在这个状况下该怎么样自处，以及该怎么样扩展我们的对外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强调说美国真的非常重要。那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又必须要了解说 OK， 那在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是怎么运作的，它的国会当中的这个立法是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现在尤其是啊，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相当多美国跟台湾相关的新闻，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说整天会有人说啊，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都不重要，或者是说反正美国人就是会放弃台湾，或者是说美国人帮助台湾都是各怀鬼胎，都不是真心的。那我们就是想要来有点像是科普跟大家讲解说，哦，为什么美国要在意台湾，那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美国，美国呢跟台湾之间呢有什么样的重大议题的这些纠葛，我们之间该怎么样处理，我们该怎么样认识美国的这些政治的过程。所以一句话来说，这本书的重点的话就是美国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们真的要好好来讨论它。
对，那刚才老师其实也有提到，大家经常会对美国或者是可能因为看一些节目某些媒体的关系有一点偏见，一定也会经常有接到一些很奇怪的发问啊。我们现在媒体也非常的发达，那相信也许美国台湾观测站的朋友们也会经常收到一些客服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总是在比如说最近两岸有什么大事，或者是美国也许最近其中选举之后又会有一些问题被提出来再问一次，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最常见的问题大概是哪些。
我应该说这个请大家去看书，因为我们就是把每一个最常见的问题通通都整理在书里面，例如什么叫战略模糊，为什么美国会想要协防台湾，美国为什么跟中国开始进入这样竞争关系，我们把所有的最常见的问到美国相关的问题都写了。但是呢，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被问到客服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从2018年开始写社群媒体的文章，在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从习近平对台湾1月2号那个讲话开始，中国对台湾开始变成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那从那个时候我们有明显的感受到台湾人对于国际外交事务方面的想要知道更多事情的需求的确是存在，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获得大量的追踪跟讨论。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大家就想说 No, OK, 那这个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支援台湾，是不是真的会帮助台湾，这些法案到底跟台湾之间有什么样实质的关系，就是一直不断被问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中国所孤立在国际社会当中，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焦虑，到底美国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到底国际社会怎么看我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其实也是有点想要跟大家讨论或者是跟大家说明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更有趣的是啊，在美国大选期间，2020年的那次大选，台湾有很多人其实蛮支持川普，因为川普政府里面有很多支持台湾的人，比如说国务卿蓬佩奥啊，或者是在这个国务院啊，或者是国防部等等都有。那台湾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共和党就一定要赢，只有共和党才能够支持台湾。那其实我们就是有一点像是跟大家讲说不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美国在讨论对中国政策对台湾政策都已经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们其实不用那么焦虑。台湾议题或者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说，哦，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们真的不用担心说换党之后呢他们的这方面就会改变。我们就是解释啊，就是说啊，这个国际结构是不会改变，习近平会继续存在，中国会继续挑战美国，所以这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不断地跟大家强调，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蛮焦虑的啦。那焦虑需要一点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网红啊，或者是讨论专业，他们就是讲说，大家如果有对拜登不满的，通通来找我们，就是等于是把我们当成什么拜登的客服这样子，就说你看拜登要卖台了，你们通通都去找美国台湾观测站算账这样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啊，那就继续跟大家解释啊，就说啊，这不会发生。我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看川普是有一种距离造成的美感，我们其实不太了解美国国内发生的那些争议什么的。那当然在表面上我们就觉得说川普很支持我们，但其实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说不需要投入这么多的情感在美国两大党之间的争议，因为我们只要关心美国对台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是，相信刚才老师也有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在书里面也是反复出现的，就是战略模糊。现在选举不论是美国或者是台湾，我想大家在这些大的议题底下都会不断去想到，像刚刚有提到的，到底真的到时候要出兵要打台湾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国际友邦美国可以给我们多少的资源，这些很多人都会很快的就想要跳下去知道个究竟。但正如刚刚老师说的，其实书里面搜罗了很多大家常提的这些提问，也花了很多的篇幅跟力气去讲到说为什么美国要采取战略模糊， 这样的一个策略。我想应该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战略模糊是怎么模糊，我们可以请老师先解释一下到底美国的战略模糊是在做什么。
美国的战略模糊呢，简单来说它是在几件事情上面做模糊。第一个是对两岸政治安排的模糊，第二个是美国对于台湾法律地位的模糊，第三个是美国对于要不要出兵协防台湾，假设中共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的模糊。就是这几个点美国从来不讲清楚，他不讲清楚有他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们想要维持弹性，他不想要跟你明讲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他觉得这个是要维持他战略上的一个最大的弹性，他自己决定。第二个是他觉得模糊才是最好的吓阻方式，因为大家想想看，如果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想要出兵的时候却需要在那边计算说到底美国会不会帮忙，美国会怎么样帮忙，他就有一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如果贸然出兵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些危险，所以美国认为这样子是最好的一个吓阻的方式。不过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反正中共他们表明的就是会用武力啦，当中共准备好了他们的军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是要用武力，他也从来不隐藏这件事情嘛。所以美国内部有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再模糊也没有用啊，因为中共就是没有在管你到底有没有模糊嘛。所以近来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讲说，你就是要跟中共讲清楚说明白，你就是不可以使用武力。那美国最近的确做了很多很清晰的事情，例如说拜登总统他讲了四次哦，四次说对美国就是会协防台湾，这在过去根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拜登还连续讲了四次。还有就是很多他们的国防部长啊，各方面许多的重要的官员都讲说，我们就是强烈关怀台海的和平稳定，强烈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那改变现状当然就是中国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国就是在改变现状的一方。不过呢，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名词叫做以美论，也就是说怀疑美国的这个相关论述，这个叫以美论。那这以美论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战略模糊所操纵出来的，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就一直讲说，你看美国他们就是不想要把这些事情给讲清楚。那这些人操作以美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投降论、失败主义，就是说我们假设要跟中共打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输，因为美国你看他是不真心，他就一定会不想要帮我们，他就是想要放弃我们等等。所以这些以美论到最后想要导出来的结论就是美国会放弃我们，因为他就没讲清楚嘛。再导出来就是说，假设中共一出兵我们就一定要输，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跟中共做和谈，我们要赶快去听中共的话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其实算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论述体系。而且我们觉得还蛮严重，就是每天每天不断有各种名嘴啦、广播节目啊等等，甚至是大学教授哦，就是学者等等，市面上还有好几本相关的书，以美论的书一大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写这本书，想要跟大家讲清楚，美国战略模糊不是这回事哦，不是说他要放弃台湾，不是，是他故意的维持一种模糊，想要吓阻中共了。
是，这个如果完全不清楚的人看书，大概就会觉得美国是一个渣男还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都不肯下承诺，不要把话说清楚。但其实这是一个保护彼此的方法，应该可以这样子解释。当然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现在好像也不能够这么模糊，有越来越清楚的趋向。我们也蛮好奇，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是在意，美国也很在意，我们要维持现状。那到底如果我们真的要维持现状的话，我们要持续这样的战略模糊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是有可能再往下进行的？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美国现在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他们的国务卿都已经清楚的定位，现在就是中国在改变现状。这件事情在过去是没有发生，因为过去美国就觉得说反正大家相安无事就好，然后就维持现状这样下去，美国也最好都不用去淌这个浑水啦，最后政治安排那就两岸自己决定。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所谓的战狼外交，习近平他上任之后展现出的野心，所以其实大家都发现说啊，这个现状其实很难再维持下去了。那所以说这个是目前我们的现状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出发，不管美国或是其他国家要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本身要先做的事情就是先加强战备。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到我们的军事武力的装备了也好，武器也好，训练也好，后勤这些所有的部分都应该要让它更充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的告诉中共说，假设 你真的想要动武的时候，那你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而且我们一定会赢，台湾是一定会赢，你就是不可以来打，这是我们自己先要掌握住的部分。那在对外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方面，我们要去做外交上的争取，我们希望争取到说，如果说各个国家都能够联合起来一起给中共施加压力，说你就是不可以使用武力。那其实现在美国有在做这件事情，从拜登上台以来，我们说拜登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台湾海峡国际化，他拉拢很多的盟友国家一起发表外交声明。最近在 G7 啊，在东协，拜登又在做同样的事情，所有国家一起发声明跟中国讲说，你就是不可以破坏现状。那中国就会知道说，假设他真的想要武力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很严重的制裁啊，额外的成本等等，他就会三思而后行。其实我觉得战略模糊这件事情，美国一直讲说我们没有要改变战略模糊，他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的确就是越来越清晰啊。因为中国从来也没有在跟你模糊，中国对我们的这一个野心哦相当清楚，从来不模糊，所以其实现在是整个趋势越来越清晰。
是，我想现在这样子的状况也可以发现说，我们的外交方式也必须要更灵活更多元，才有可能去因应到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局势。那台湾近年的外交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灵活，可能以前大部分的人对外交的认知也许都是大傻逼啊，然后或者是军事上面的援助或技术上面的交换，但事实上这几年应该有蛮多很灵活的一个外交的方式。像我们这一本书的出版，那现在有有声书，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对这个国际议题的认识，它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也会牵涉到我们怎么去看待说，不论是美国跟我们的互动，或我们自己跟美国关系的一个增进嘛。那请问老师是怎么样看待台湾这几年外交上面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要多关注这些表现的外交上面的事情的话，除了看美国台湾观测站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多进修一下？
我们一直都在讲说，我们台湾要做的事情是要去打国际杯，参加这个国际的比赛，这个比赛很多时候其实在跟中国的比赛，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跟很多国家的人交往做朋友。那我们书中有提到所谓的草根外交，台美人社团的外交，就是说很多旅外的台湾人，他们去跟当地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好，学术圈也好，或者是尤其是在国会也好，国会呢我们要去跟他们的助理打好关系，然后去做游说。那这个游说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相对陌生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游说在美国有很清楚的立法规定，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登记，然后你人可以去到国会里面跟国会助理或者甚至是国会议员本人去沟通了解。这个部分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台美人在做，当然我们的外交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表面上可以看到正式的这种外交关系。就外交并不是只有那种高阶官员的会晤，然后还很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那我们一般民间呢，像我们现在有写书啊，或者是办一些交流的活动啊等等，都算是灵活外交的这个表现。那近来有些民间团体，比如说这个数位外交协会就算是一个，他们就是办了很多能够让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参加活动的这种推广外交的方式。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可能可以跟一些媒体做合作，跟教育单位做合作等等，都算是灵活外交的一环。那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如果说你想要关注国际议题的话呢，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podcast， 还有国际新闻的专业。那电视台传统媒体其实也有推出很多国际新闻的部分，就是现在比起以前资讯来源多太多了。例如说我自己参加过了这个讨论，像是关键评论网就专门在讨论国际新闻。那还有我们其实有整理出一个清单，像是很多专业啦，像是志奇七七啊、敏迪选读啊，各大媒体上 TVBS 啊、三立啊、民视等都有专门的国际新闻的专题。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多多益善，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元的这个新闻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对国际议题有更多的关注。那你在看到那些所谓的以美论啊，或者是投降论、失败主义，你就会有所警觉，就说啊，你看这国际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公民课啦，你要去辨识出那些在台湾内部一些破坏团结，或者是明明中共的威胁这么大，然后却有一些人叫我们要去投降或者去和谈这种。你如果看多了国际新闻，大概就会知道说，哦，那个其实是走不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多多益善。我觉得看什么都好，只要是国际新闻，然后只要有提供一定的分析啊，或者是可靠的消息来源，那我觉得大家都要多看。
是因为美国台湾观测站也非常的活跃，像刚才老师提到的，不只是那些外部的媒体，其实自己同时经营的像粉专啊，然后 YouTube 频道也有录 Podcast， 都非常的丰富。就像老师说的，多多益善啊，这些讨论的资讯来源如果多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就会渐渐的去了解这整件事情的走向，而不是只偏重在，尤其是听到了某一些谣言之后，就开始付出了很不对称的情感劳动啊，又可能会变成那个谣言散播的其中一环。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出版了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这本书，那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有声书。因为距离纸本出版到现在的这一段时间啊，老师觉得经过这段期间的努力，还有那么多的丰富的资讯来源之后，现在台湾人在面对台美相关的议题，跟你这段期间在写书之前倡议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现在职业病上升，就是我觉得很难对全台湾人做一个抽样，就是很难去评估到底全体有什么改变。不过有几个指标对我来讲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办了关于美中关系的讲座，然后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相当好，结果在就是一个30人的小空间竟然爆满，然后我那时候吓到说到底是谁会在周末的时候来听这么硬的主题这样子，哎，结果还真的有。后来呢，在一系列的美国的大选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去年的公投啊，美猪的那一题，其实跟台美关系之间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那时候也办了好几场讲座，刚好也是在我们出书之后，我们书本里面有一章就专门谈这个公投，还有像是我们有专门谈能源议题跟南海的议题，办了一系列讲座跟大家讲这些重大议题。那我自己也是同样发生，就是说我觉得到底是谁会在周末或者是那种周间晚上来听这么硬，怎么南海国际贸易啊这些，哎，真的有，而且超多，我们准备的那种小的场地都坐满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大家真的会有这种需求，想要去了解说国际上我们台湾到底跟国际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书也好，我们的粉专，我们的 podcast 现在一个礼拜一次嘛，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多元的信息管道，有更多的资讯的来源可以去看，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那我们还有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希望美国人多了解台湾，台湾人多了解美国，所以美国人多了解台湾那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就是有在经营英文的推特，其实就是专门为了美国的观众。那我们希望把我们部分的书呢就写成英文，这个书其实是让台湾人多了解美国，那我们希望未来也有一本书是可以让美国人了解台湾，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在意台湾，我们的对象就会是美国的智库研究员，或者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相关的国会助理啊等等，专门去讲说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要，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目标。
所以我们其实回到这一本书哈，如果你听完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台湾并非只是美国的棋子，而是国际战略地位下的重要杠杆。而且很多关于美国的刻板印象，比如说两岸发生战争啊，还是很多人认为美国不会来帮忙啊，那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小心就会变成散播失败主义的其中一部分，反而会变成像中国认知作战的帮手。那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资讯的不对等，尤其是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实务相当的陌生，所以建议大家听完这一本书，至少能够补足一部分的资讯，进而带领我们更全面的去理解台美关系与全球事务，进一步实践民主价值。今天非常感谢陈芳宇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这本有声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那也请大家持续收听作家说，并下载静好听的 APP， 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